边也好心老太太，这一回头一瞅着说，孩子，你是我们人类吗？我问您个事儿。你什么事儿？你快问。说你怕鬼吗？
老头穿挺酷，一大红的衣裳，个儿不高，拄一拐棍儿，看着我就要磕头。
欢迎收听由后端组为您带来的邪事栏目。如果您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和故事，可以关注后端组公众号投稿给小编，也可以通过小编加入微信群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安。
大家好，我是秋。
今天投稿的朋友叫奥利弗，
绿箭侠。
啊，
绿箭侠就叫奥利弗。
绿箭侠是谁呀？
DC 正联盟呢。
啊，绿箭侠呀。
对呀、啊。
李建侠是谁呀？啊、
我
他中文名叫李建侠呀。哦，今天这事儿是他听他一个老师给他讲的，而且还是一古代的故事
啊，
有时间有地点有确切的人物，而且当地的历史还有记载，这是在明朝的正统末年。这正统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。正统元年1436年到1449年啊，14年。这明英宗也于土木堡之变被俘，明代宗继位后改元景泰。话说这江西抚州金昌县昌浦塘是一个古村，说今天还有。
啊，
这儿有这么一姓徐的人家，家里务农为业，也算有几亩良田。过得还算是殷实小康。这家人老徐啊，说是老徐也就是30多岁，那时候也是结婚早生孩子早，30-40就能当爷爷。而这老徐呢，结婚了10年一直没孩子。最近呢，他媳妇跟他说，哎，我这肚子有点变化了，可能啊有孕了。这两口子都高兴，可是这高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俩人一下盼了12个月。好家伙，这徐夫人这肚子越来越大，就是不生。人说这10月怀胎，你说这东西过了保质期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急得这老徐每天抓耳挠腮，大夫请了不少药，也没少吃，可就是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这时候村里边有一明白人跟老徐说，你也别着急，老人们都说了，这过月的孩子贵如金，但凡这孩子不一般啊，不是凡人的，她怀孕时间都长啊，轻易的她不落草、啊、你比方说这个顺帝这母亲怀胎14个月，秦始皇他妈怀了12个月，整整一年，你们家孩子也快一年了。当然啊，说这还有这老子啊，老子怀胎70年
啊，
最后哥母亲左腋而生，生下来头发都白了，所以叫老子。
哦，
你看哪吒不是也是憋了好久才出生的吗？
出来是一桃，
是
一肉
球，
是一
肉球。老徐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还是觉得心里没底，你这也别太斯那个了吧，你是正常点，是个正常人就行。说这天晚上徐夫人正睡觉，睡得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似醒非醒，就觉得这卧房的门啊慢慢的打开了，紧接着刮进来一阵香风。怎么那么香，也说不好什么味儿啊，各种花香混在一块儿，还有檀香味儿，最后还闻出点什么炸鸡烤串的味儿、
啊、那会儿有吗？
那就不知道了，反正香啊，异香扑鼻啊。徐夫人抬头一看，这外边走进来一女的，往脸一看，眉清目秀，超凡脱俗，那个漂亮，手里面拿着一只荷花。紧跟着他的后边又进了一年轻人，还穿得像个乞丐，一手拿着花篮，另一手拿着个大板。什么叫大板啊？是一种打节奏的乐器啊。现在你看什么京韵大鼓还有这拿板的，这个就瞅这年轻人啊，破衣拉撒，一只脚有鞋，另一只脚光着。再往后看还有啊，还不少，有老有少，有的如将军高大威猛，有的如官员雍容富贵，有的舔胸叠肚，有的苗条瘦弱。还有这么一人长得好， 头戴九梁道巾，身穿天青色八卦仙衣，腰扎水火丝绦，背背一口宝剑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手拿拂尘，仙风道骨。再往外看，这门口怎么还有一老头蹲那儿正拴驴呢？你这听出来什么了没有？
谁呀？
没听出来吗？
挺耳熟，这坐骑太白金星。
哎呦，接近。
那谁呀？
徐夫人瞅了瞅，数了数，哦，八位。
哦，骑驴的是谁来着？我他妈想不起来
了。张国老吗？
哦，
背宝剑拿拂尘那不是吕洞宾吗？那女的何仙姑拿板的蓝采和吗？这不，
哦，
当官那个曹国舅。结果这八位啊相继走进屋，也不说话，笑呵的看着徐夫人。这时候听见后边一阵响声，人群里挤进来这么一位拄拐的，哎，这么一瘸一瘸来到这徐夫人面前，看着呢也是一笑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这么一小盒，这小盒不一般，金镶玉嵌的这么一个檀木匣子，一打开里面唰一道红光，紧接着从这红光里面飞出来这么一颗红丸，红色的球啊，跟那呼呼呼呼的奔着徐夫人那肚子就飞过去了。徐夫人感觉这肚子上一热，哟，吓一跳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身子本能的一动，悠悠转醒，南柯一梦。一瞅自己还跟这床上躺着呢，摸摸肚子也没什么变化，慢慢坐起来，在床上想了半天，哎呀，越想越觉得这里面有事儿，赶紧推了推旁边的老徐，哎，快起来，给你说个事儿啊。老徐睡着迷迷瞪瞪的啊，醒了，这怎么了？说我刚做一梦。我梦着八仙了，还往我这肚子里面飞了一红球。老徐一听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想了想，啊，这梦有意思啊！再加上别人都说这怀胎超过十个月必定不是凡人，莫非我这孩子这是了不起的预兆啊？想到这儿，不免心里还有点小兴奋。但他也说了，说你这不管做什么梦，当务之急。你得赶紧把这孩子生下来呀，赶紧卸货啊。
是啊。
那你说这啊，生不生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就做主的呀。结果到了当天晚上，徐夫人感觉要生。这边一有信儿，老徐赶紧安排找稳婆。老徐一个人跟院子里搓手，很激动啊，马上就要见到自己不俗的儿子。这金龙婆来了之后，径直就奔了上房，跟里边一阵忙活，一个人也不够。邻居家大嫂子也过来帮忙，进进出出一顿忙乱，突然间就听见一阵婴儿啼哭，划破了夜空。说是划破夜空啊，但也并不是那种响亮的划破，而是这个声音比较闷，闷的有点刺耳。说这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哇哇的哭，这老徐跟门口听见的，说是这喂喂喂喂的声
哦，
说还想再听听，哎，紧接着里边就传来大嫂的哎呦一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听不对，吓一跳，赶紧问，哎，怎么了？里面没回应，就这么几秒钟的寂静，静的是那么可怕。正琢磨不知道怎么办，里边屋帘一挑，稳婆走出来了，怀里边抱着这孩子，被这小被子裹得严实。老徐一瞅，发现这稳婆神色不对，赶紧问怎么样，说哎。放心，母子平安，给您道喜，是个儿子，而且您媳妇呢，哎，已经睡下了。老徐这才松口气，但是一想不对，刚才那哎呦一声又是怎么回事，还听见咣当当，好像是盆掉地上，说里面真没事儿。这金正波显得很为难，说你听我说啊，这孩子呀什么这都是命啊，都是天给的。这不管什么孩子，人肯投到你们家来，就是看得起你，你明白吗？说我明白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到底出什么事儿？说你们家这孩子吧，这个，跟别的孩子有点不太一样。一听这话，老徐心里有点明白了啊啊！我知道，我这是八仙送过来的儿子，我媳妇都跟我说了，那肯定不一样啊！你这怀孕都13个月了， 那想必我这孩儿生下来有什么神迹。然后这精神波也说，哎，对，确实啊有神迹，而且您这令公子仪表不凡。你就说那我说就是嘛，啊，说赶紧的快让我看看。这文波一手抱着孩子，另一手挡了挡，我问您个事儿。你什么事儿？你快问。说你怕鬼吗？这一句、啊、老徐瞅着的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鬼？说就是那庙里头泥塑的小鬼，你怕不怕？说啊，那不是泥胎吗？那我不怕。不怕是吧？好嘞，那您上眼。说着接生婆把小孩的被褥一扯，老徐伸着脖子往里一看，哎呦，这孩子长得是真不一般。要说这刚生下来的孩子可能长得都不太好看，皮肤红红的，皱着巴巴的，闭着眼睛。可老徐他们家这少爷不是，俩眼瞪着，而且一大一小，这鼻孔朝天，嘴里边七扭八歪的，还长了几颗牙，跟那儿滋楞着。用四个字形容，那就是奇丑无比。老徐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完，哎呀，没想到我这怕什么来什么呀，真是给我来了个天生异象。这接生婆说，嘿，您这心理素质还好啊，我刚才瞅一眼我心脏病都要发了。你刚才也听见了吧，这邻居大嫂刚进去瞅见了，吓得手里的盆都掉了。这老徐赶紧问，那这孩子他娘怎么样了？见过这孩子吗？说还没呢，那睡了，我这先给你抱着来瞅瞅。啊，好好，你先给我拿钱去，拿完钱你先走，出去可别跟人家说我们家这孩子事儿啊，剩下的你别管了，好不好？稳婆自然是拿了钱走人。老徐抱着孩子心里边就堵了一大疙瘩。你说这十好几个月，这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正发愁。只听屋里，哎呦，媳妇儿醒过来了。老徐赶紧来到床边，这媳妇儿瞅了眼问，哎呦，孩子呢？哦，在我这儿呢，啊，是个男孩，挺好的。说你快抱过来，我看看，这长得像你是像我呀。这老徐本来要把孩子递过去，胳膊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，说这先不忙不忙不忙。说什么不忙，快让我看。说那问你，你怕鬼吧？说什么鬼不鬼的，你快把孩子给我看。说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孩子呀既不像你也不像我。哎呀，往前一递，这媳妇一瞅，哎呦，过去了，
没了。
哎，吓晕了。
哦，
老徐唉声叹气，造孽，这孩子再难看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养着吧。虽说啊这孩子长得啊比较恐怖，可是很健康，吃得多睡得香，而且越长大越寒碜。哈，本来小时候啊一段时间这样子好不容易看习惯了，过两天长大了又变样了，每天都给他父母来个惊喜。随着时间增长，孩子俩眼一个是越来越大啊，有碗那么大，一个越来越小，跟个枣似的，秃眉毛，蛤蟆嘴，嘴角还往下耷了，嘴唇往外翻，七上八下的牙里外呲着，这两个耳朵没有耳垂，有点山峰，而且没鼻梁子，鼻孔往上翻，这下雨站外头能给他呛死。这脑袋上面稀稀拉拉几根黄毛，跟枯草似的。这脸型倒不错啊，鸭蛋脸，就是这鸭蛋脸呀、啊、横着长，真是能气死木匠，难死画家，憋死七十二个吹糖人的相貌。
嘿，
这夜里边要是能遇见十五个人，最后能给吓死二十多个。为什么呀？那五个哪来的？说有人这不还跟别人讲的吗，听了的都吓死了。就这么含着，这孩子啊说起话来，人家都是孩子就叫爸爸妈妈是吧，家长也高兴、啊、可爱听了。他们家这不一样，你比如说秋天，秋高气爽，万里晴空，老徐早上起来啊，这天不冷不热的，出门看看吧，觉得心里边痛了。这时候孩子跑过来了，挂着大鼻涕往他跟前一站，
爸爸。
然后老徐心里边瞬间，哎呦，怎么一听这么堵得慌呀。渐渐的这两口才发现，这孩子呀不光长得丑，他妈这脑子还不行，九岁多了不认识家，十岁了不知道什么叫茄子，不知道什么叫土豆， 到了十三寺，一句整话说不出来。哎呀，又丑又弱智，这以后可怎么弄？说得了，咱也不指望他光宗耀祖了，改换门庭，这辈子我看他也读不了书了，这不跟我一块学干农活吧？说也就只好如此，两口子就带着孩子下地干活。不光是他们家里头啊，外边邻居街坊都管他叫丑儿。所以老徐打这天起就开始带着这孩子下地，说这年年景不好，大旱，一年几个月没下过一场雨。他们这个地方的农民已经可以用水车灌溉了，这水车也不像咱们现在似的通着链自己转，那时候就踩过那种人力水车吧，一大滚轮。
没踩过，
以前那个小公园里的就有那种的
啊。
这老徐瞅，哎，这傻小子每天吃了睡，睡着吃，个儿也不小，力气也挺大。说你去踩水车去吧，这瞅那也听话，让去就去。老徐自己接着忙这田里的活，爷俩每天就是这么分工。一连十几天下来都挺好，这该浇水的地方也都浇上了。有这么一天，老徐正跟地里的猫儿要干活，旁边大路上牵着牛走过去这么一位。这位是谁呢？他们村的农民俩人认识，但是谈不上很熟。就瞅着老徐就说，我说老徐啊，你们家真行，孩子长什么样咱们先不说，你可太溺爱你们家这宝贝儿了，好吗？这么大个儿个大小伙子你不用，你自己跟这儿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你图啥？老徐听了站起来伸了伸腰说，嘿，你瞅我们家丑不跟着跟那儿蹬水车呢吗？怎么没干活啊？这位一听，嘿，老徐啊，都说你们家这孩子不机灵，那你今天怎么让你们家这傻小子给骗了呢？我刚从那边过来，他呀正跟那树底下睡大觉。啊，哎呀，他妈跟我偷懒儿，一下火气就上来了。这位走了以后，我瞅瞅去，就往水车那边走。谢俩还说，你别让我逮着，逮着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还没到水车那儿呢，就瞅见这道旁一棵大树底下，这位丑少爷枕着那树根正那就睡上了。老徐过去腾一把给薅住了，小王八蛋，你看我不抽你。这孩子也吓一跳，
哎呦，爸比别打我，我没偷懒。
呵，你没偷懒你跟这干嘛呢？啊，你跟这睡觉水车谁踩？这孩子你别看啥，别看不怎么会说话，就这会儿挺明白。
哎，爸爸您这一直在田那头干活，您看咱家那田里那水断了吗？
老徐一听，哎，是啊，这水源源不断的流过来，这怎么回事？
爸爸爸爸，这么回事，我带你去看看去吧。
说着起身拉着老徐往那水车那儿走。到了这水车这儿，老徐傻了，就瞅这水车上面站着一个稻草人，哦呦，正跟那蹬的热火朝天，这可新鲜了。这傻儿子说，
刚才我来了，我刚要干活啊，过来老头，老头穿挺酷，一大红的衣裳，个不高，拄一拐棍，左脸上还疤了，看着我，这老头就要磕头。
老徐一听，老头给你磕头？
说是啊，说在家爸爸您不是告诉我了吗，咱见着老人他得尊重他，他要给我磕头我就害怕，我赶紧搀他，我搀他他还说不敢不敢，我看他还挺怕我的，这老头是不是欠您钱呀？
老徐说，我也没借过别人钱呀，这谁呀这是？不过又一想，还要怕你，那这事儿说得通，见着你谁不怕呀？
就你这长相
啊，那这老头还跟你说什么了？
是他告诉我的，让我把稻草人搬过来，然后对着这草人吹口气儿，再告诉这草人干什么就行，我就照干了。结果这草人就登上了。
那老头上哪儿去了？
老头说他回家了。
他没跟你说他住哪儿？
说了，他说他住不远，就住村西头。
老徐想了想西边，这是谁呀？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接过去了。直到过了几天，老徐特意这天有功夫上村西头一转，找了半天，连打听带问都没找着有这么一老人，什么拄个拐棍脸上一大疤了。 直到太阳快落山，临回家，在这村西头抬眼一看，有这么一小土地庙。这庙啊，年久失修，香火也没了。往里一瞅，这土地爷的塑像可跟他儿子说的是一模一样。老徐心想，哎呀，我这儿子还真不一般，这土地爷都跟他客气上了，有点意思。打这以后就对这孩子是既不打也不骂了。可是这孩子呢还是不太聪明，这一出门说瞅见俩老头跟门口下棋，一个二大爷一个三大爷。这孩子一见面就说，
哟，二大爷，您这脸色不错呀，那个一会儿您得捡钱啊，我看是步步好运。
老头高兴，好好好，好小子，好小子。一会儿看见三大爷了，
哟，三大爷，您这脸色可看着不太好啊，看着要完，您赶紧回家爱吃什么吃点吧。
三大爷听，滚滚滚，倒霉孩子。结果当天下午，二大爷出门遛弯捡了一袋子钱，三大爷晚上踹了。
哇，全说中了。
哎呀，慢慢的这种事儿就多了，渐渐的这村里人就知道了，这孩子可真的不一般。话说这么一天，这徐婶的妈打发这孩子出去捡粪去，啊，什么牛粪马粪捡回来当肥料种地用。这徐丑捡了粪回来的路上，路过这么一村，正好啊赶上这村里边有庙会，他也是个小孩啊，哎，凑热闹往前凑，瞅见大家伙围着这么一石头一神龛正跟那儿跪拜呢，旁边还敲锣打鼓。再一看这贡品，猪牛羊各种水果糕点，那是相当丰盛。这孩子好奇就问，
哎，你们这是拜谁呢？
旁边也好心老太太就给他讲，这一回头一瞅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说孩子，你是我们人类吗？
说我是啊。这老太太您瞅我这，您帮我
有鼻子有眼的，
对对呀。
说哎，你给我讲讲你们这干嘛呢
啊。
哎，这老太太就把这徐婶拉到一边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这拜的这位啊叫三圣公王啊，是个神仙，可厉害了。
他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他能保佑你们发财呀？
这倒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孩子，这位神仙呀，我们拜他，是因为他脾气大，他也不一定能够保佑什么。但是你要不上供啊，咱们这村里指定出怪事儿，不是谁家大姑娘疯了，要么就是谁家得死人。而且呀，刚才你吓我这么一跳，我为什么赶紧捂嘴呀？因为这位神仙不喜欢人对他不尊重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神前呀都得检点。去年有个年轻人祭神的时候说说笑笑，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了，满屋子的血呀，衙门来人，结果到今天这事儿都没有个了啊。后来还有人喝了点酒，在这神仙面前撒酒疯，说话不干净，当天晚上回去这舌头就烂了，好些人都因为这个倒霉，所以我们不敢不拜呀。话说完了，这徐丑想了想，
那这不是神仙吧，这是个妖精吧。
哎呦我的妈，这老太太吓得赶紧闭眼双手合十跟他念叨，小孩有口无心，有口无心啊，神仙莫怪莫怪。这徐丑听老太太这么一说更好奇了，就往这人圈里凑。等他挤到了第一排，离这神龛也有三四米的距离，定睛一瞅，这神像是一将军模样，黑脸，两个眼睛暗暗的发红，很是凶猛。这徐手就看着神像觉得就不喜欢，就指着神像就说，
什么玩意儿你是啊，你是害人，他们把你当神仙，我瞅你就是个妖精，你还动不动你杀人，你太可恶了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你个王八蛋，操的，
一顿卷。
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黑手。我操
啊，这帮磕头的可吓坏了，这抬头一看，我的个天呀，这是哪个庙的小鬼出来了，赶紧就过来拦。结果这边的徐丑是越骂越激动，到最后光说不行了，不解气，一伸手 这筐里有刚捡的粪，朝着这神像就拽了，啪啪啪啪。结果这一下，这神龛里面有动静了，咔嚓一声，这香炉就飞出来了，飞的那叫一个快，以至于众人都没看清，就是一道白光，冲着这徐丑面门就砸过来了。只听啪嚓一声，这香炉砸了个粉粉碎。再看这徐丑，已满脸是血，气绝身亡了。
啊！
这旁边的村民可吓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神仙把小鬼给砸死了。这边还说：“哎呦，砸死这个，看着这好像这是个人吧？这是个孩子呀！”大家七嘴八舌跟那纷纷议论，但是也没有人敢过来看。这徐丑本身就够恐怖的了，再挨一砸，好家伙，这边上的人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对这神龛磕头，哎呦神仙呀，您恕罪。结果这么一闹，没一会儿徐丑睁眼了，自己坐起来了，捂着自己的脑袋甩了甩，哎呦，大伙一瞅，哟，没死啊这孩子，哎，命真大。就喊，哎，小孩你赶紧跑吧，神仙生你气了。徐丑呢也不看大伙，站起来拍拍身上土，用手指点这神龛，跟刚才那状态可不一样了。刚才骂街的时候啊，大伙都听见了，这终归是这个小孩声。但是现在这说话那是相当清楚。这徐手朝着这神龛发出一阵冷笑，孽障，我还得谢谢你啊，没有你这一下我还醒不了呢。再一瞅这神龛，哗啦一下塌了，从里面冒出一股黑气，腾一下就往后山飘过去了。这徐丑也不追，慢慢抄起自己刚捡粪那叉子，然后往上吹了一口气，往天上一扔，这叉子照着那黑气就追过去了。不多时就听见山那边一声惨叫，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个意思这是。这徐丑慢悠悠的一招呼，带着众人就往后山溜达。来到山上，就看这路中央啊，这粪叉子插中了一个东西，把这东西钉在地上。有这胆儿大的离老远看，伸着脖子就说，这插成什么了这是？哟，这是一只大野猪啊，而且这野猪可不一般，一看这岁数就不小了，这后背这鬃毛都白了，这叉子正好钉了他肩头。这猪插着疼啊，躺那正跟那哼哼呢，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刚才老太太说的那个三圣公王，合着是一只500多年的野猪精啊，以为自己修成正果了，在这山里边还拜了俩把兄弟，一个是老鼠精，另一个是狐狸精，这野猪精排老三，所以叫三圣公王。野猪啊脾气不好，说你要在野外啊碰见狼都好办，你要碰上野猪不行，很难缠啊，他会永不放弃的追你，而且这家伙还聪明，他会埋伏，他瞅你跑啊，他不直接追你，他绕近道啊，然后猛地从旁边唰一下拿着獠牙顶你。说这奥利弗这祖父啊，跟山里边碰上过野猪，让这野猪给撵过，就爬树
啊。
后来这野猪跟底下居然啃这树，想给这树啃倒了
啊。
说他要是恨上你，就要非得弄死你。说最后啊，把衣服给脱下来挂在树上，这野猪一边啃树一边抬头看，他以为啊看的是这个人，实际上是这衣服，他这祖父跳到别的树上跑的。这野猪啊虽然修炼了500年，可是脾气还那样，所以动不动就得把人给弄死。今天他这儿正享受贡品呢，瞅上来这么一位，也吓一跳，好家伙，这长得比我还难看，还骂骂咧咧的，就不开心了。结果这孩子更过分，朝他扔粪啊，野猪脾气上来了，做法把这香炉给顶飞了，想着把这孩子脑瓜砸碎。可是祭出这东西之后啪一打，这孩子没事儿，一会儿醒了。结果这站起来可不要紧，这野猪一看，哟，这比我厉害呀，这孩子脑瓜子上旁人看那是血，这野猪一看，哇塞，金光万丈啊，这哪是血呀，这是。就明白不好，惹了祸了，赶紧就跑，结果就让徐丑这粪叉子给插上了。这大家伙围着这野猪看，谁也不敢过去。徐丑说话了，哎， 我本想饶你一命，奈何你伤人太多，今天你是难逃公道啊。这野猪躺地上也动不了。哎呦，上仙呢，弟子知道自己罪业深重，但是弟子总共杀了17个人，他们都是恶人，善人我也害不了。您比方说去年在我前头吵闹那小子，他本是这村里的无赖，暗中没少干这偷鸡摸狗的勾当。还有之前在我面前撒酒疯那个，那也是个大不孝子啊，他天天跟家打爹骂娘，我杀他们有错吗？徐柔说，这善人恶人自有天意定夺，岂容你来处置？更何况这17人中有的人无非是些小过小错，你就取人性命，太过了吧。哎呀，还请上仙慈悲，给我个痛快吧。说吧，这徐丑用手摁住这野猪的脑袋，说了一声收，就这一句，这野猪躺那儿不动。旁边这百姓也是看傻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这猪也说了话了，这小鬼儿还把这猪给弄死了，谁是妖精谁是神仙呀。这徐丑依着周围这帮老乡说，你们有个任务，去吧，把这猪抬回村里分了吃了吧。说我还跟你们说啊，这你们村啊拜这妖精拜太久了，都有些妖气了，吃了他的肉你们就好了。大家伙一瞅，哎呀，这猪是挺可怕的，不过有肉吃也好，一人一块拿着刀就给分了。说要说吃啊，这猪肉不好吃，500多年一老猪啊，这好吃不了。而村里人也不嫌弃，怎么做都有，爆炒焖溜熬炖。结果这一吃一连3天，这全村上吐下泻，才把这点妖气给清出去。话说这徐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原来啊，这徐丑是这铁拐李的分身，将士凡尘，是那上八洞的神仙。
哦，等于说他妈那个梦，八仙是把他给送过来了。
最后这铁拐李不是才过来，啪传一是红球吗？
啊，这就是他。
这徐丑回到家，这两口子等他回去吃饭，结果一进门，这徐丑哭灯往地上一跪，这老两口子吓一跳。再听徐丑一说话，嘿，不一样了。这徐丑就把自己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好办，这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心理准备，这么多年了。这老徐就说，嘿儿啊，你既然是神仙，这你咋不变得好看点呢？说哟爹，多少人因为美丑二字瞎了眼睛，而我如今这般相貌，正是要点醒世人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这话说了几千年，可真正能做到的没那么几个。说我现在呀，经了刚才那事儿，我这元神归位了，现在我是明白了，我得出家。说你这才多大呀，你去哪儿出家呀？说嗨，我也不远，咱们村西头那土地庙。这老徐一听，嘿，那行，那离家近啊，你去吧。第二天，徐丑收拾好东西来到了土地庙，刚到了庙门外，就瞅见这土地爷领着一帮小鬼儿跟那儿迎接呢。一瞅见徐丑，说小神恭候上仙法驾。嘿，都是老朋友了啊，不必如此。自此以后，这位徐道爷就在此修行，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，叫渊墨道人。可是老百姓呢，都愿意叫他丑道人。说这一年眼看要过年，一直到了正月14，这位丑道爷坐在庙中啊，庙里陪着他的就是这土地爷。这丑道人就说，我明儿啊我得出去一趟，明天晚上这村里啊老孙家他们要办一桌酒席，我得热闹热闹。他这一说去，土地爷乐了，呀，您这不是真要去凑热闹吧？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？老道一乐，去了就知道了，这一趟要我看又是一场热闹。说在这上元之夜，丑道爷要神游九州，狐狸精千里寻仇。
哇，
预知后事如何，咱们还得等他下回投稿。哎呦，你这玩意儿给我整
还他妈分圣下集了还。
哎呀，你说这下集我收个费合适不合适？
应该不太合适。
哎呀，
丑仙儿。 我纳闷为什么土地公带着小鬼呢，这是一个什么关系？
就是小鬼过来当差呗。
啊，
那要不他收谁过来当差呀？让他干苦力呗，搬个东西跑个路什么的。
嗯，
这有点这像那郭德纲那个啊，
叫什么呀，
张小乙下南京啊，你没听过吗？
没有。
这种神怪故事之前大家不是老愿意听这东川那张子美吗？这不一起通工吗、
啊、你学的那个学的这是傻子吗？
你他妈什么意思？
没事，
像呗，
讲挺好，讲很好，
好好好好，我当你是夸我好吧。
你我肯定夸你啊。
那你学一个。
我这我不用学
啊、哦、好好好好好。
行吧，
行行行行行，哎呦，行了，各位，咱们那就这想听下期催更吧、
快催他
啊！催我没用啊，我这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后面怎么着的。得了，这一期呢，咱们也就先聊到这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还且听下回分解吧。
话说从前有一座看不见的山，上面住着一群看不见的仙，一个凡人上了山也要做神仙，要用拳脚书把大不了仙丹带回人间。看过桑田沉浮沉沧海，几人胜出几人败，看过了朝夕窥见恩恩怨怨，明月尽风来，世人几回哭又几回笑，自命不凡从不肯多少嬉笑怒骂，千山万水走。